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今日是美东时间2月23号礼拜一，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2026年丙午马年注定是非同寻常，正月仲未破五，全国半壁江山出现高浓度飞沙、浮尘和强沙尘暴，北京上空出现罕见的米氏散射蓝太阳现象。从科学上讲是气象灾异，但在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体系里面都是属于异象，可谓天水象见吉凶。大陆媒体报道说，自从2月20号内蒙古西部强冷空气南下，携带戈壁沙漠细沙尘直卷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山西、京津冀等地，北京在21号下午空气突然昏暗，能见度降到2至4公里， PM10 浓度达到重度至严重污染，太阳散发出微微蓝色光芒，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出大风黄色、沙尘暴黄色预警，启动四级应急响应。2月21号是正月大年初五，属于正月早期，岁首之期限。在太卦之始，阳气初生，万物更新之际，出现咁大规模沙尘现象，实在唔系个好兆头。汉书五行志多记载，埋与土为主兵乱，汉基朝政昏暗，正月沙尘泛起，主根基动摇，民怨沸腾，特别发生在岁首京师，更加是被睇作是国都蒙尘、天怒人怨的大凶之兆。历史上汉末、明末、崇祯年间多有沙尘风霾的记录，同内乱、外患、王朝衰落同步发生。晋书天文志里面亦记载话，凡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尘，十日、五日以上，或一个月，或一时，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大旱。日变色，有君破君，无君丧侯王。其君无德，其臣乱国，则日赤无光，日失色，所临之国不昌。沙尘暴多数是发生在春季的3至5月。纵观近20年内大陆天气变化，正月初五以来咁啱就有高浓度嘅沙尘暴，并且伴随住蓝太阳嘅现象，呢啲案例系极少嘅，几乎系冇先例。2000年代初沙尘频发，北京年均嘅沙尘日数系比较高，有时系超过10日，但多数都系3至4月间，偶然有喺7至8月间嘅。2008年中共当年是为了准备奥运会，就加大了对北京的沙尘和雾霾的治理，之后的年均沙尘日数是降到4日左右。三北防护林等治沙工程和首都的非功能区拆解，京津冀区就成为了重污染的工业禁区，这些都大大地缓解了北京的极端天气现象。近年来，2021年3月15号、2023年3至4月，北京曾经出现过强沙尘暴、天空昏黄和蓝太阳现象，但这个都不是在春节期间，更加不是在正月初五以来。正月初五作为破五迎财神日，是传统意义上祈求吉利的日子，出现这种极端天气实属罕见。2026年为丙午马年、赤马年，本来就是能量极强、变化剧烈的年份，而今年的正月可以说是异象频发。2月17号正月初一发生日环食现象，主要经过南极地区。3月3号正月15当日将会发生月全食现象，亚洲、欧洲、北美等地都可以看到。中间的2月28号还会出现水星、金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在傍晚的时候排成一行的六星连珠奇特现象。天象变化昭示着人间的自乱兴衰，正月为岁首，一年之初始，异象密集呈现，本身非常罕见。日月食叠加连珠连续发生在正月，好似天门开合，启示人间将有大事发生，包括政权更迭、社会剧变、战争风险、自然灾害、科技冲突和文化冲突等。在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框架里面，日食就是天狗吞日，意味着阳气受损、君主失德、君权不稳、天下将乱、战争或者是天灾将至。正月如果有日食，预示强烈的动荡。月全食意味着除了皇权体系之外的官僚体系或者是民间发生异动，显示着官僚执行系统紊乱、民变、灾变或者是瘟疫。多个行星聚合，主兵士，乱世将至，天道循环有变革之象。在过去的200年内，中国地区在正月同时有日食和月食的只是有1850年、1962年和1980年三次。1850年2月道光皇帝驾崩，3月咸丰帝继位，11月太平天国酝酿起事。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7000人大会，刘少奇等总结大跃进教训，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受到挑战。这个直接导致之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对刘少奇等人进行大清洗。同年10月中越边境爆发冲突，在那一年的1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核对抗达到巅峰，世界临界核灾边缘。这一年非常凶险，国内外多重危机叠加，四年之后迎来赤马洪洋劫的1966年。1980年中共开始正式推行计划生育，同年两伊战争爆发。2026年开局，正月日食、月食、多星聚合、强沙尘暴、南太阳的多重异象爆发，强烈暗示着人间特别是中国将有大事发生，政治和社会形势将会迎来重大变局。当前中共高层动荡不安，张又侠被捉的事件尘埃仲未落定，习近平表面是三权在握，其实中南海权力每日都在变局之中，官员躺平，军心涣散，党心脆断，习近平军队官场大清洗，齐整肃，人人自危，如惊弓之鸟，人人亦都恨透了习近平，表面虽然是俯首称臣，内心早已经是诸习近平万片。中南海是军孤神乱，临界大限了，坐等李自成入去北京，崇祯在梅山自我了断的那一日。中共经济持续下行，房产低迷，青年失业，通缩螺旋，民不聊生，地方债台高筑，中共无力化解，国内韭菜已经是没办法再宰割，中共将魔爪伸向了海外，全有300名油管中文博主已经被官方列为跨洋执法对象，民怨沸腾，有人铤而走险，大陆有公众号发布现代诗，谋害那个来自陕西的人，民间斩首习近平的意愿爆棚。同时中共在国际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近轮日本高市早苗执政，重整日本军力，重振日本经济，对中共构成强大的压力。川普对伊朗强硬和即将爆发的颠覆性打击，将彻底断除中共在中东的核心战略据点，从而改写全球战略格局。中共远在南美的古巴老朋友亦面临被美国灭顶的灾难。天象随意，普通人怎样避险避祸呢？远离中共是上上策，退党、退团、退队，真心咁三退就可以保平安㗎啦。下面是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 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同虚，现代人好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会跟住你，气血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保气十八味，仲有7折优惠，连结我已经放喺影片下低，有兴趣快啲睇下啦。下面我哋再嚟睇下，早已经系马失前蹄嘅马兴岁。种种迹象显示，马兴岁可能系马年第一个巨虎。新疆前党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马兴岁，极有可能在今年3月的两会之后被宣布落马。马兴岁在去年7月1号被中共宣布不再兼任新疆党委书记，另有任用，但是至到现在一直没有被另有任用。相反，他从去年11月以来缺席了一连串重要的会议或者是事件。近期包括2025年12月25号至26号的政治局民主生活会，还有两位中共高官病故，他没有送花圈。一位是2025年12月14号中共财政部前部长王炳乾，另一位是12月26号中共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彭佩云。同时马年新年之前，中共在一些拜年会、座谈会、慰问会之类的活动里面，冇睇到马兴岁嘅任何蛛丝马迹。好多时政观察者分析话，马兴岁其实系被免去咗新疆书记，佢应该喺2025年11月28号之前就跌到马失前蹄噶啦，好可能被纪律委员会双规之后，直接关押喺北京嘅审讯基地啦。相比张又侠同刘振立，在一个礼拜就宣布马瑞卿失踪了就快四个月了，不宣布正常咩？在中共这个古怪的黑箱体制里面，这样失踪几个月甚至几年的例子根本是不用奇怪的。比如原外交部部长秦刚、海军原政委袁华志、武警原司令员黄春宁等等一大批高官都失踪过好长时间。2025年有至少21名上将被失踪，包括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喜玲、空军司令员常丁球、原陆军司令员韩卫国等。咁呢啲失踪嘅人里面，有啲可能永远唔知道去咗边度，有啲可能要过几个月甚至系几年先至正式对外官宣。对中共落马高官乜嘢时候宣布，中共是有算计的，主要是考虑政权稳定、人心震荡和外界观感。那马兴岁很有可能中共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正式对外宣布。前段时间何卫东、易连红、张友侠、刘振立一大批部级以上的高官落马。2025年宣布被立案查办的中层管理干部是达到65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省部级官员，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立案查办中层管理干部人数最多的一年。对中共来讲，人心震荡和外界观感压力有点大，面子上实在是不好看。因为这样马兴岁的宣布可能就是这样拖后了。咁点解唔系第二啲习家军亲信拖后，偏偏系要选马兴岁呢个亲信拖后呢？喺中共嘅人民网上，马兴岁嘅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而家仲挂喺 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的新疆一栏里面，本来在今年二月初中共的人大会议之后，这个名单就应该移除，在会上就宣布马兴瑞被免代表身份。有分析认为，或者是因为当时张友侠和刘振立刚刚落马，连他们两个的身份要不要在这场会上免去都未争论落来，马兴瑞就被搁置落来。马兴瑞被搁置这么久，主要因为是他和习近平的关系有关。这个从他的仕途转升轨迹中，我们来找一些答案。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之后，马兴瑞不断受到重用，不单只有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经验，而且有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工作经验，还有在大西北担任封疆大吏的工作经验，并成为副国级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如果不出意外，马兴瑞有可能在中共二十一大上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人选。习近平为什么这么重视马兴瑞呢？中央纪律委员会前官员黄友群曾经在大纪元撰文分析说，第一，马兴瑞和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是山东运城老乡，马兴瑞在广东对彭丽媛的妹夫徐兴建的生意或者有关照。第二，马兴瑞在广东对习近平的二家姐习乔乔、二姐夫邓家贵的生意或者有关照。第三，马兴瑞的夫人荣丽和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是属于中共高官夫人圈里面的密友。据海外爆料，荣丽对彭丽媛有利益输送。英国金融时报还曾经引述知情者透露说，马兴瑞和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有家庭渊源。他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经常出入习家，是离习近平最近的高官。考虑到习近平仍然是中共的第一把手，考虑到马兴瑞的案涉及的面广、层级高，中共当局或者认为对马兴瑞问题的宣布要从慢、低调，如果有可能暗中处理，或者对外不了了之。咁点解三月份嘅两会有可能会公布马兴瑞落马嘅消息呢？今年一月中旬召开嘅中央纪律委员会五次全会前夕，马兴瑞旧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李旭被官宣落马。马兴瑞嘅另一名副部级旧部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陈伟俊在2025年11月30号被官宣落马。他们两个和马兴瑞的交集时间长，利益关系深，他们落马显然中共是有备而去的，就是要剪马兴瑞的裙边。近年来军中系统大清洗中，马兴瑞主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时期的同僚下属连续落马。另外，马兴瑞被议上免去新疆党委书记职务前后，新疆官场和马兴瑞曾经主政的广东官场被清洗，马兴瑞旧部连续被查。在这些人当中，交代出马兴瑞的人可能不止一两个。这个就更加注定，如果马兴瑞被查，想掩盖住不官宣是不可能的，毕竟知道的人太多了。中共将在三月初举行两会，中共前段时间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于2月25号至26号开会，并审议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外界关注是不是涉及张友侠、刘振立和马兴瑞的人大代表资格，尤其是马兴瑞，或者是在常委会中通过，在两会结束之后宣布。独立评论人向阳对大纪元话，马兴瑞应该会是马年的第一个大老虎，很快会被抛出。只是中共比较尴尬的是， 习近平早在几年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说，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后来又在十九届中央纪律委员会五次会议上说，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是2026年以来的两个几月，就有四十几名高官被整低，其中官宣落马和处理的政部级高官就达到九名。现在习近平又不能够不讲，反腐败是输不起亦决不能够输的重大政治斗争。重谈自我革命，另一方面对于所有被带病提拔的严重腐败分子，没有一个领导有一句自我批评，更加不要说承担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了。好像很多部级上升迁重用都是习近平亲自拍板、亲自部署、亲自领导的，但是全体官员都被要求不能够妄议中央，哪个妄议哪个就有可能由这样而获罪。而且全体官员还被要求忠诚、拥护、维护、捍卫习近平核心，下面的官员只能够以躺平来表达不满。我凭什么要忠诚、拥护、维护、捍卫呢？因为这样马兴瑞亦好，哪个官员亦罢，落马了不给官宣，大家索性还轻松一点，不如去睡觉、去打游戏啦。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